朋友，你在收听的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福乐人生讲坛。今天的讲员是博友成教授。愿神的话语激励你的信心，使你能更好地认识神和更新生命，并坚定地跟随神。
家庭其实家庭是理所当然的，我们就爱我们父母，爱我们的子女，爱我们的父母等等等等等，但是我们把它神化了，我们把它放成 number one 的地位，然后认为这是我们应当所做的一件事情。你要说穿了，为什么我对我们子女会有这样子的一个特别的期许，特别是如果我们的父母在当时的那个时代里面他们没有得到的，他要我们来得到，所以这种心理上的转嫁，这种转嫁心理是非常，我不能讲正常，是因为我们身为父母，所以我们当然就希望我们的下一代能够有比我们更好。所以我们开始带领我们的下一代的时候，我们很多时候并没有把一个正确的价值观，我们的生活行为所表现出来的，让我们孩子看见是什么呢？我们孩子看见在我们的家里面就有了一大堆这样子的金牛犊，我们拼命去追求我们事业上的成功，或者是我们的权利，我们的家庭，我们的金钱，在这个过程当中，这个孩子们他们看见，或者是从所听所见的，发觉我们变成一种 hypocrite。 孩子的显灵是雪亮，孩子的显灵是雪亮，一个 hypocrite。 然后或者是我们得了属灵不育症，我们以为我们生了一个孩子下来，他在教会长大，他可以平平安安的顺顺当当经过主日学 youth group， 然后他进到大学可以继续实现新娘，然后小孩子等等等。但是我们刚给你 present data 是 total the other way around， 就像我们自己做了一个自我结扎或做了一个自我阉割，咱们生不出来我们的下一代他能够承接我们的信仰。但这个挑战，这个危机所 present 在我们面前的是什么呢？是那表示我们要好好的把这个传承信仰能够传承下去。就前面我们看到的好像是一个 pathologist， 我告诉你，你们出了问题了。但是我想跟你分享的是，我不说我是一个 physiologist， 我是一个 doctor， 我跟你开了一个正确的一个药方，一个 prescription。 但是我最近这一段时间在读书，在分享，在研究啊，我们青少年时代或者是青年事工，特别是你知道我们在中国出现所谓90后、95后来到北美大陆这一群年轻的孩子，我在开始做这些思想反思的时候，我也看见其实我们教会里面的传承也跟我现在所做的一些思考很有关系，所以我就要把我所分享到的把它 transplant 变成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一些做青少年事工的一些迷思。现在在北美的中国教会所遭遇的一个最大的问题，最经常被体现的问题就是教会老化。
嗯，
我不晓得，哇，这个对你们来讲，李牧师一定在老化。他来的时候35岁，我想一定是一个年轻、非常英俊的小伙子。70年以后，现在是一个非常有经验的一个牧者。但是我想，李牧师有35年时间在看这个教会的成长，培养出很多很多年轻的传道人。但是不管如何，我现在碰到很多的牧者就开始跟我们分享他们的着急的地方，就是年轻人不来了，不只是我们这些年轻人流失了，是现在要去 reach out 当年我们这种学生族群，特别是在学生查经班开始转型的教会的时候，发觉我们这个年轻人来不了了，接机接了半天，办这个活动弄了半天，热闹一下来一两百号人物，下礼拜欢迎大家，礼拜六我们来查经，礼拜五我们有什么活动，礼拜天有聚会。这个激情过后，第二礼拜你就看见吧唧，还是一批老人在这边。有时候我们就这么很沮丧，说我们这个青少年事工，我们这个学生事工到底在干嘛？想问第一个问题啊，我不晓得你们在做这个时候，你们是想要增长教会人数？我不要你们跟我回答， 你们在做这样的事情的时候，你们曾经讲过说我们可以让教会来增长。然后第二个问题，我们可以防止我们教会的老化。 Think about it， 我这样问这样问题的，你们发觉我是在 internally ask 我自己的 question， 是我的教会在增长，是我的教会不会去老化。但是我现在跟你们分享是一个国度性的观点。如果我们刚刚说我信圣徒相通，我信圣而公之教会，就是当年我背的时候是 Catholic Church， 是圣而公之教会，我相信的是一个主耶稣全部的 visible church 在地上的我们的 church body。 那我的青少年事工，我的青年事工是整个 Catholic Church body 的其中一部分。所以就像我昨天晚上分享的，我为什么会离开学校进到师的协会，因为我发觉上帝对我的呼召说，你现在所做的工作是要来培养未来中国20年的青年领袖。而这个青年领袖他会在不同的教会，他不会在我的教会，他不会在我的团契，但是我要让他在这个普世的教会当中，他成为未来上帝可以使用的器皿。所以不只是做一个跨文化宣教，我希望各位看见的，我们做的是一个国度型的事工，就是这个青少年事工它是一个宣教事工。我们是在我们的青年当中培养出来下一批的宣教士，让他们去传扬上帝的福音。所以每一项事工的概念，我先把它带回到是一个 mission 的观念，而不是一个 ministry 的观念。有没有什么严谨的区分？我也没有，我只是说因为我是要做 mission， 是让他们去传扬福音，是我对他们栽培，对他们预备，对他们造就训练，是要带有一个 missional， 是一个使命型的观念。也表示我们做父母的 then 我们的生活形态必须要繁衍出来是一个 missional 的一个方式。那么我用下面这个图来跟你们分享现在这个时代，防止教会老化或者是增长教会人数，我们现在在 target 的 audience 的族群，这个是2014年的 data 的话，现在你去看，所以这个有点等于是有点差异，1994年已经不是18岁了，你要这样去看的话、okay. 但是不管如何，你可以看见我们现在最注重的，或者我们的 youth ministry， 我们 young adult ministry 可能就在这个跟这两个年代当中。但目前为止我们想看见，如果你去思想在这么大的一批族群当中，我们所 missing 的，可是在教会里面绝大部分聚集的，可能是在这个族群里面可能占大多数。我不晓得现在教会的今天的光景，但是我刚刚在台上看一下，我看到很多年轻人，我想可能是从福清那边过来一些比较年轻的家庭，所以他们可能是在这个族群，甚至可能再稍微下来一点点。但是不管如何，你发觉可能三分之二的族群是在这个地方。所以当然第一个直接反应是，哎呀，我们教会开始老化，我们要开始做年轻事工，这是一个可以，没有错，没有错，是 one generation away from the extinction， 所以我们要做。但是那个做法并不是是 maintain 一个 status quo， 我要这样想，不是说你要把这个教会维持说我们有不断的熏血会进来，更重要是要知道，我想跟各位分享另外一个概念，现在飞机飞多了，坐了去年飞了70几万英里，我到了很多的机场，我越来越发觉我的事工很像一个 airport terminal， 包括夏威夷这个流动性很大的地方，一批弟兄姊妹来，然后可能在美国本土找到工作，去了另外一个地方，那么他在我这个 terminal 待的期间，我能够提供什么服务？第一个是正确的 instruction， 让他们知道从这个 terminal 换到另外一个 terminal， 我们给他一个正确的 instruction， 在圣经里面从这个世界观转换成为另外一个世界观，明白生命的转折，然后把他们拆派出去送到另外一个地方，正确的 instruction， 正确的 schedule， 然后里面有很多的 facility 给他们休息，很好的 conveying belt 或是要 rechecking 等等等等的，然后很顺利的在我们能够与他们存在的当中给他们很好的一个 transition。 所以另外一个给各位的一个所谓 thinking outside box 的想法，这个教会它绝对不是一个 static 一个群体，它不是一个 closed community， 它一定是一个 dynamic， 一个不断进跟出有 influx 跟这个出去的，所以 in and out 之间我们有一个 maintain 一个 balance， 但是如果神保守我们有很多的人来，我们要保证不断的装配他们，让很多人可以去。所以这个是在我们的青少年施工里面很重要的，因为青少年会进来然后会出去，那如果是这样的，我们青少年施工就要把我们想成它是一个 airport terminal， 我们要给他们正确的 instruction， 给他们 equip 他们，然后 send them away。 会不会回到我们这个地方来？ We don't know， could be， 但是回不来呢？ So what， 因为在国度的 Catholic Church 里面，他们在那个地方成为下一批的蒲公英的种子，懂我的意思吗？所以很多时候我们的团契就把它搞得还很酷，我们的耶稣是拿了个 cell phone， 这个戴个这种像我这样子的眼镜，然后很 hippie， 弄个 tattoo， 想把我们的团契弄成很 contemporary 的一个方式，然后让我们的年轻人来吸引他们。我不能说这是错的，我没有讲的是错的，没有错，我们在文化上必须跟他 engage， 要跟他对接。但是我现在跟你们分享的是最近我最近在反思的时候，我的一个想法，就是有时候我们过分的对我们的千禧年这个时代，对年轻的时代，我们产生一种很不必要的焦虑症。我们第一个想法是这些臭屁孩小屁孩很难搞，哎呀，怎么去跟他们想尽绞尽脑汁跟他们分享说我们要怎么样把他拉到教会里面来做教会里面在教会里面聚会这种事情。我要给各位另外一个 rethinking our faith 的一个反思， really？ 我们一定是在 church 的 building 这个 structure 里面发生的东西才会具有一个永恒的意义吗？我们对于这个世代的焦虑，所以我要分享的是另外一篇文章，这个人叫做 Andrew Root， R-O-T， 跟的意思 Andrew Root， 他在Christianity Today 这一期里面，他特别那一期里面特别介绍这个千禧年的时代，他题目很有意思，他说 Stop worrying about the millennials， 但后面还是还有几个小字，他在里面 call 一个 term， 他说我们好像得了这种 millennial 的这个phobia 或者是 anxiety， 他对我们千禧年世代有个焦虑。他里面提出一个非常发人深省的一个反省，我把它列出来，也让我们好好去思考。他说我们对青年人，我们发展青年人的这个事工，我们在培养我们的 youth。我们是对青年人的一个真实的 authentic 的一个关怀，还是我们想要拥有的只是青年人的这种活力？我要讲一下这个 background。 Andrew Root 他的研究，他的最主要研究是研究 Dietrich Bonhoeffer， 所以你知道 Dietrich Bonhoeffer 潘霍华他的原来是做什么呢？他是 youth pastor， 他在三五年代的时候，他在德国的时候，他在路德教会 Lutheran Church 里面，他做的是一个 youth pastor。 他到美国去念书，但是回来反纳粹，那是 different story。 可他做的时候做了很多很多青少年的这种神学上的研究，所以 Andrew Root 他的一个长项是 youth theology， 这是一个很新的名词，这是青少年还有神学问题吗？但是我现在开始准备要去多做这一方面的涉猎，去多读一些这方面的教材的这些书刊。Bonhoeffer 他在那个时候他所看见的青少年事工那个最大的危机是什么呢？是 Adolf Hitler 他使用了这批年轻人的这种 spirit， 名气可用的 spirit， 让整个年轻人走向了一个军国主义的道路。所以他就很担心啊，他说我们教会啊是要这种 spirit的 youth 或是 used spirit， 还是我们要的是他的真正是要的是 Holy Spirit。 我们来教会让教会只是让教会热热闹闹有一批年轻人活力，所以我们教会充满了活力呢。然后他就 Andrew Root 继续写说， 我们是对一些渐行渐远的这些千禧年世代的还有没有信仰的这些人，因为现在出现一个很重要的名字叫做 Nones N-O-N-E-S， 就是他连信仰都没有。以前现在这批人他会说、oh, I'm not religious but I'm spiritual， 你们听过对不对？我不是很有宗教但是我很属灵，我对灵这件事情还是 I still believe the higher beings， 这样我是很 spiritual， 我不但是我不 religious， 我不会来你们教会做这种这样的活动， but I'm still I'm open to God 哒哒哒哒哒这样的事情。但现在出现一批人是什么？我现在以后我今天没有这个数，没有打出来。我的另外一个 presentation 有这样的数据，很多的 nuns 就是完全没有宗教信仰的年轻人，对吧？分比在过去这几这二十年也是升高大概四倍左右，到了9%、13%还是一个数字，非常高。所以我们是希望这批人他们遇见福音，还是他只是成为我们教会的 member？我们真正关心的是他们的 spiritual 的 well-being， 还是我是希望我们的这个机构、我们的教会、我们的 health、我们的健全？为什么？因为 Bonhoeffer 他后来讲了几句话，在他的文章里面被使用，我心里面觉得被 convicted。我说 ，Yeah， 我其实我没有做到这件事情。Bonhoeffer 他讲了什么话呢？我再用下一张 slide 来跟你们分享。我想可能花多一点时间，我们来好好的反省我们的青少年事工，我们怎么样？如果用 Bonhoeffer 将近80年以前他讲的这句话，我觉得掷地有声，振聋发聩。他说：“教会的未来不是在于年轻人，教会的未来是在耶稣基督。”他说：“年轻人任务不是来改造教会。”年轻人任务是去聆听上帝的话语，教会的任务不是去得着年轻人，教会的任务是教导和传扬上帝的道。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我必须要阿们我的牧师讲，我们高举圣经，但是要传扬，忠实的传扬上帝的道，就是现在我在尝试想去做的。我要把这个千古不变的福音的真理要用一个时代性的语言来加以表述，因为我们的受众改变了。我不会去稀释我们的福音，我绝对不会去稀释我传耶稣并他钉十字架这句话，绝对不会去变。但是我们表达的方式，我们 deliver the methodology， 我们教会我们是要好好的重新思考这个现代的文化，它的 subculture 它是用什么方式的 spectrum， 我们要跟它接轨，我们就要用他们的文字，用他们的语言，他们的方式。就像保罗在雅典，你记得吗？保罗在雅典卫士之神里面，你会发觉他的那篇讲道里面没有用到一个旧约的经文。为什么？因为他在跟希腊人讲，他在跟伊壁鸠鲁学派的人讲，他在跟斯多葛学派的人讲，他甚至用了他当时他们最诗人的他的话语，而就如你们诗人所说的，我们也都是他所生的，表示他 pick up 这个 pop culture， 也就是我们的教会必须要掌握这个时代的脉动，知道年轻人他们在做什么。但是我再强调，教会的迷思不是在于我们把年轻人搞到教会里面来，然后弄一个很轰轰烈烈的一个 youth ministry， 而是说我们现在 reach out 年轻人。我的想法是，我如果把年轻人搞进来，我是要让他能够好好的被上帝的话语装备，然后被差派出去。所以那天我在车上讲的时候，我现在准备要读另外一本书， John Stott 的另外一本书，叫做《西行的 Christian》，我还没有去买它，我想尝试的把它弄回来，因为它里面有一个书评非常吸引我。John Stott 他那篇文章他这样讲，那本书里面他讲说，他说我们基督徒啊，传福音啊，就像什么？就像中古世纪时代，我们在我们的护城池里面，我们放下我们的门，越过护城河，然后跑到敌人阵营里面，放两支短剑，然后掳掠了几个人回以后，跑回我们的护城池，把护城建在那里，然后就在里面安然的聚会。有时候我想说，我们传福音好像也是这个样子啊。跑去传福音，然后弄几个教会弟兄姊妹进来以后，然后咱们就在家里面开一个我们自己的小圈圈，然后没事想起来我们就出去放两个龙剑。但是班霍华的意思是在这里是，只要我们教会能够忠实的传扬上帝的道，让他们看见在这个弯曲背离的时代里面有一个真理值得他们一生一世去效法去服侍的，那么他们就可以成为我们的福音的使者。所以我现在就想到说，那这样子的话，其实我们的任何的服事，其实包括每个我们的每一个 ministry， 我们教会存在的这种目的， 是教会的敬拜，更是这是一个上帝的话语被传扬的地方。这个地方我们绝对不能够掺水，但是我们要去把它表达出来，让弟兄姊妹们得到一种高度的关联性，觉得这是一个真实的信仰，值得我们一生去效法去获得。这个是我们弟兄姊妹们我们需要去好好思索，也包括我们的服事，我们的家庭生活。如果我们能够朝这个方向去努力的话，我相信我们的青少年事工它会变成一个非常重要的就应该讲一个 natural product， 它会水到渠成。时间的关系，我就不太继续讲这段经文里面的详细的内容，但是想 focus 在这个字。提摩太他的信仰从波仪，从他的母亲尤尼基慢慢传递下来，你看这是三代的信仰。但是他这个信仰的传承，用我们的英文我们中文翻成在，我们的英文翻成 reside， 就是住。这是两个字把它把它合在一起的，前面 en 表示是 in， 这个 oikeo 它的字根是家的意思，家的意思。但这个字它不只是说只是在里面，它是说当有一个人住在一个家里面的时候，这个人同时受到了另外人的影响 influence。因为受到影响，结果这个家的信仰就被传承下去了。所以这里面表示是这个字的意思是，你的祖母 Lloyd 影响到你的母亲 Eunice， 然后你母亲 Eunice 开始影响到你 Timothy。 所以表示什么？表示我们回到家庭的侍奉里面，我们在家庭里面对我们的儿女们，我们的青少年们，他们的信仰的时候，我们的传承是一个 influence。所以在家庭当中来回应上帝的呼召，这是我昨天在营会里面也稍微分享过一点点。Dallas Wheeler， 是我们在分享我们的福音，不只是对我们慕道朋友，包括在我们的青少年的时候，我们自己本身必须成为一个 transformed 的一个群体，我们的信仰、我们的生活能够反射出耶稣他自己的生命，一个很 high 的 call。我不说我们都做到，但是你知道这是一个不二法则，一定是我们在家庭里面所培养出来、所能够生活出来的生活形态，能够成为一个，我称为，再回到我们的图片，叫做甩不掉的一个信仰。那么最后因为时间的关系，我可能就花最后五分钟七分钟的时间，我来跟各位讲一讲我自己在教会当中，在服事，包括我自己的家庭里面，我学到的一些经验法则。虽然我们现在已经成为空巢期了，但是感谢主，在过去这么多年当中，我们很多分享，很多的别人给我们的教导。我不说我们已经成为了成功的父母，就是我发觉任何一位将来他能够在神面前继续服侍的人，如果是基督化家庭，他的父母所扮演的角色非常非常的重要。所以我不愿意去批判去论断说那70%或者是59%那个很可怕的统计数字，他们的父母是什么样的父母。我想可能很有可能是这群父母们他们的信仰也并不是一个有根有基的，但是不论如何，今天我们在这个地方，你们愿意来听，表示你们在为这个下一代在忧心，在为这个下一代在焦急，我们想要把我们的下一代的信仰能够传承下去。所以我想跟各位分享，就是这个效法基督名义门徒的这样一个概念。在这个图上，这个人他是一个奥地利的动物行为学家，他名字叫做 Conrad Lorenz， 他得了1974年的诺贝尔奖。他开创了一个全新的动物学的生物学的领域，叫做动物行为学 Animal Behavior。 因为他在60年代的时候做了很有名的几个重要的实验，其中一个实验你们可能有听过，那就是这些家禽就鹅啊小鸭子，当它在孵化的时候，孵化出来的在前端的时候，前期的时候它还是个蛋，然后你如果 灯钉在他的这个面前，当这个蛋破壳出来，这个小鸭子小鹅看见的第一个画面，第一个 object， 他就认定你是你的爸爸，是你的妈妈，然后这个小鸭子呢就会跟着他走。所以你看见这个图上面后面有三四只的小鸭，三只的小鸭子小鹅，他走到哪里他就 跟着到哪里。这个在英文上翻成一个名字叫做 imprint， I-M-P-R-I-N-T， imprint， 就是他印在他的心坎当中。后来他又做了另外一个实验，他发觉 imprint 这个 period， imprint 这个时间有一个非常小的 window opportunity， 好像是两个礼拜还是一个礼拜忘掉了。你超过那个时间以后，你再跑去那个小孵出来一下一个礼拜，你再去找那个小鸭子，那鸭子根本不认你了，因为他已经接受了其他外界的 imprint， 你已经被 displaced 掉。所以我们做父母的，你要知道我们要把我们这个信仰能够 imprint 在他们的身上的话，我们自己必须要在孩子开始能够认识到上帝的时候的那第一时间，我们就要把这个正确的信息能够让他接受，让他能够 receive， 然后成为什么？成为一个效法的对象，成为我们成为他一个效法的对象。哥林多前书四章十六节里面保罗这样讲，他说，所以我求你们来效法我，我求你们来效法我，这是另外一个非常非常高的一个 calling， 一个 point。 有些人会想说，这个怎么可能呢？我怎么会效法？我怎么能来效法？其实这个英文单，这个希腊文单就是 mimimomai， 我们有一个英文叫做 mimic， 你是来模仿我。保罗来说你来模仿我，所以保罗这样讲我觉得他理所当然。但是我今天很少，我得想想说，我今天有没有什么我何德何能，我可别在教会里面告诉你说，哎，静海你来模仿我，你来效仿我。他说，天哪，我这个模板都已经烂得不行了，你来模仿我，那上梁不正下梁歪。可是呢，我刚跟你分享数据是上梁正不保证下梁不会歪。所以为什么？所以这个效法这个东西是非常的重要。那效法什么呢？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十一章里面给我们另外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教导，他说你们要效法我，效法基督一样，你们要效法我，来向我效法耶稣基督一样。所以还是回到教会里面的所有事工，我们最高最高的 mimicking 的 template 是谁？是基督。我们最后基督能够表现出来是什么？是一群基督徒， right？ Christianos， 这群小基督被培养出来被效法出来，是因为一个一个的 reproducing。 我不知道你明白我的意思，这 principle 很简单，但是后面的实行细则我需要我们弟兄姊妹，我们一起来同心协力，好好的带着这个原则来想，那我们怎么来当我们基督徒，让我们的青少年来效法我们，像我们效法耶稣基督一样。现在掐指一算已经十一年了，我的儿子十六岁的时候写了一个父亲节的卡片，在六月份的第二个礼拜的父亲卡片他放在了桌上，我下了班回来看以后打开，他就说 Dear Dad, thank you for being my dad, for being there when I need you, 然后给了我很多很多的 complimentary 的这种话语。但到了后面的下一段最后快结尾的时候，他讲了一句话，他说，父亲，我要效法你。可他说 No, let me take it back， 我不是要效法你，我是要效法你现在正在效法的那一位。你知道十六年了，过去就是十六年来我们尝试的想做一个成功的父母，我们做父母的有我们的软弱，我们也犯了很多很多的错误。可是这个孩子他知道我是一个不完全的父亲，可是我在尝试的去效法一位完美的上帝。所以他知道我在效法我的父亲，是效法我的父亲在追随上帝，所以他开始要效法我来效法上帝。也就在那一刹那间，神给我一个很大的 confirmation 来告诉我说，其实我们做父亲做母亲的，我们所能够给孩子 最大的一个礼物，就是我们自己来效仿基督。
嗯，
明白我的意思？
嗯，
不是 ACT， 不是上上藤校，不是要给他们最好最好的那些属灵上的物质上的东西，而是给他们的是一个效法耶稣基督的我们的榜样，让他们真实的去认识到耶稣基督。所以因为时间的关系，我就停在这个地方。其实我下面还有一小段的东西我想跟你们分享，但是我安了我的时间，我想做一个最快的一个总结。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会认识到说，哎呀，这个青少年事工好像是一个越来越难做的事工。可是我已经告诉你们了，我们目前是的确遇到很多这样的挑战，年轻人流失，年轻人不来，可是那不是 the end of the world。 我刚讲过，教会的希望，教会的根基是在耶稣基督身上。在这个不能够被震撼震动的神的国度的房角石身上，我们把我们生命扎在耶稣基督里面，而自然而然所分出来的流肉，我们的子女们看见，子女们看见我们所效法的，他们开始去尝试去效法。我觉得 by all means it will be good, it will be good, it will be just fine。 我们可能不需要很 flash 的这种青少年事工的活动 program activities， 需要跟他们有 build a relationship 的 friendship 这种必要的一个节目。但是最后一个跟你们分享的，我的牧师告诉我说， the point of contact is always a point of impact。 我们跟他们接触建立的这样关系，最后一定是什么福音要冲撞挑战刺激激发他们的圣经观，让他们的世界观受到翻转挑战之后，对上帝的呼召产生一个信心忠实的回应。我觉得我们的下一代在这种大的原则之下，他会被一代一代的建立起来。我不觉得今天是我们的世界末日，我觉得今天这样的挑战更是要提醒激发我们这群所谓的保罗，要好好的把我们的提摩太把它带起来。所以我想就分享在这个地方，我们来做一个简单的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亲，愿你在这个末世的时代里面呢，提醒教导我们，我们所肩负的任务何等的重要，我们的信仰传承所交给我们的使命，愿这样的一个福音的接力棒，我们能够好好的传递给我们下一代，让我们下一代接得稳，接得准，而不会落队。我们承认我们自己有很多不完全不完美的地方，但是我们有时候只看到自己的限制，就忘掉了我们在天上做宝座的这位伟大的神。有时候我们只看见是我们教会内部我们的事工的需要，看见是我们教会内部的这种发展受到的瓶颈，但是主帮助我们离开我们的 thinking outside the box， 帮助我们重新反省思想我们的信仰，到底这个有根有基的信仰在现在这个时代当中我们如何将它传扬。就我们没有一个万灵丹，也没有一个配方，也没有一个 magic bullet， 但是我却愿意在圣经当中我们来重新思想，其实主我们要做的只是回到你最基础的指出的爱心的根基当中，像第一代的教会，第一代的使徒，甚至是第二代第三代的犹太人，帮助我们让你来成为我们生命的主宰，就你来 take the charge。 青年人事工是你的事工，不是我的事工，孩子不是我们的，是上帝所给的，是你一寸一寸量给我们，但坐在这个佳美之地的，就让我们保证让这个佳美之地成为一个牛奶与蜜的迦南美地。所以我在这地方特别为教会来祈求，带领教会的领导团队长职，让他们在思想分享，在策划这个青少年的事工，年轻人的事工的时候， 让我们想到这是一个跨文化的宣教，一个跨时代的宣教，但是也是有国度的宣教工程。愿我们的青少年事工是上帝你手里面在这个时代当中所要兴起的一批年轻人，训练他们，赞美他们，让他们成为这个世界所需要所等待的门徒。奉靠恩主耶稣基督圣名祷告，阿们。
朋友，你收听了节目后有何感想呢？请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页下端点击联络我们，在主内分享彼此的见证好吗？如果你需要我们为你祷告，也请留言。我们愿主耶稣通过他的真理和圣灵工作，帮助你不断在主里更新生命。